各位李立八帮我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仔日哆瑞咪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转型正义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哦。一般每年第二拜的时间，大家拢会讨论转型正义的问题。那今仔日要分享的这个转型正义呢，一对。不同样的角度来去看转型正义的重要，什么角度呢？经济的角度。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用经济的这个角度来看转型正义。那说到经济，没人会去关心，没人会说我都不需要钱，我都不需要有什么经济，一个国家都不需要什么经济。那转型正义跟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篇是蔡松博所写的《转型正义经济学：爱沙尼亚彻底除垢后的惊人发展》，是根据其他的国家因经过转型正义了后，因的经验来分析，看到底转型正义是重要还不重要？大家来参考看卖啊，哈。这个啥会叫转型正义？就是民主国家对过去权威统治的检讨和清算，由民主化以后的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来对受害的民众进行业务恢复和补偿。在过去的学术讨论当中，转型正义呢，伊有啥物功能？就是有修补历史的空缺，稳定民主管理的效果。那作者呢，伊发现讲，转型正义完整而且成功的国家，会当将过去依附伫威权政府内边的政商集团对各种的国营事业当中解除掉。那安尼会当减少民主政府伊治理的负担，并且伫以后的经济自由化的刺激之下，发挥真大的经济成长效果。在咱台湾，咱常常听到对于转型正义一知半解的人，就说啊，干嘛这样子制造社会的对立，制造人民的对立，制造仇恨，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或者是说，为什么不能就这样子原谅一笔勾销？那说伊哆瑞咪的观点，你受害者，你要对加害者放下这个被害的同时，放下这个万分，在私人的领域，这你应该做，你会当有这款的包容，这款的修养。不过，尊公那是伫规个国家来讲，伫规个社会有无正当的代志，无正义的代志发生的时阵，那讲安尼放下。拢卖去处理，我拢原谅，我拢卖去讲啊，安尼就是相怨。哪讲无继续处理，无该导正回来，这款的伤害会阁继续发生，不是伤害你家己一个人尔，是伤害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好，那即马回归正传吼，蔡松博伊伫三个东欧国家。在案例当中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苏联瓦解了后，进行卫生国的政府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如果若去掉共产党势力越完整，它的经济发展就越紧。这款的事实呢，伊讲无法度以传统的转型正义理论来解释，必须要看这个经济学对自由化的观点来去配合，才能完全理解。那说对经济学来看转型正义，他说啊，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在追求资源的上适当的分配啊，如果资源在生产过程当中浪费，那叫做无谓的损失，经济就是爱那个效率，那浪费就是无效率嘛。那造成浪费的原因真多，大部分拢是人为的原因，比如 市场的独占垄断，收无必要的税金，无适当的补贴甲优惠，像讲较早迄个税金妇联会借着绕军的理由，对进出口商强收这个税金绕军捐，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妇联会、妇联会这个组织是无正当的组织，无正义的组织，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查到真，发现讲妇联会的钱用来饲高价的人啊，变作高价私人荷包，妇联会的钱去资助蓝营的立委议员候选人，跟马英九的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真正学历遭对苏玲，不是用你讲的代志。当然，这个妇联会以目前这款强硬的态度，应该是要给瓦解。那这个还有不当的补贴啦，是优惠啦，像讲18%哈，第国际贸易的理论当中，造成贸易纠纷的原因，除了关税以外，就是中国对国营事业的不当保护扭曲正常的市场价格。所以中国到今嘛，无去和世界贸易组织看作是有正常市场秩序的国家，因为因那是以人为来操纵市场，不是自由市场。那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会处理到长期掌握国家资源的政商利益团体，部分东欧国家的定专法要求啦，有这中国背景的人必须要永远离开原来的事业单位，以免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啊，嘛有的国家选择维持现状，认为稳定的人数才会当避免政治再度动荡。无同款的国情，会造成无同款的政策。如果在民主化的情形之下，经济是不是会稳定发展？有时啊，嘛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民主是不是会个倒退？那我头回去看历史啊，转型正义无完全的国家，伫即马往往啊，进一个在面对经济甲民主同时的挑战。啊，转型正义到底是安怎影响经济呢？伫要讲伊安怎影响进程，爱去比较转型正义的程度深入，还是无够深入？对国家发展甲经济影响是啥物货？所以呢，用三个国家来代表无同款程度的转型正义。都三个国家呢？一个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伊是完全无做转型正义。过来匈牙利，匈牙利伊敢若做半套。过来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伊彻底执行转型正义。三个国家安怎面对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甲残留的问题，决定因即马的民主程度甲经济发展的结果。罗马尼亚为什么会拒绝转型正义？是因为啊，推翻了前独裁者西奥塞古的势力，大部分拢是由前共产党的重要的成员甲公务员组成的。民主化成功了，又个分裂变成两个大党啊，因为罗马尼亚两个大党的组成背景。所以啊，不管伊是多一个党执政，拢不时出现贪污甲造假的丑闻。比如讲，2017年，就是去年年初，执政党本来是要通过贪腐除罪法，好这个贪污低于美金47000元以下的官员拢可以免罪哦。那也就是他同意贪污，只要你不要贪太多就好了。 你就没事，就不用免负责任啊！大家当然嘛贪嘛，我卖贪下这都好啊，是点嘛是点嘛咩？那表面的理由就是讲感觉特别慢，而实际上呢，就是要让执政党主席脱罪。那这种法，人民听到了会不会愤怒？当然愤怒啊！各地转告30万人。出来抗议五天了，政府才宣布说不要再推动贪腐除罪法。所以民主国家的实际何处，人民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他们对政权满意不满意可以直接来表达。可是问题是他现在他的这个两个大党的成员，尤其是旧的这个共产党的要员跟公务员来组成的这种旧习难改，就算说民主化，他们两个党互相抗衡的力量就少了，可以互相包庇，他们对去除以前的陋习陋规就不愿意出来。这个经验来看台湾，当然台湾一定要把过去那些威权政府一个政权的人员给排除。好，这是罗马尼亚他没做专行正义所三星的效果。那相对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是东欧民主化过程中较无激烈的国家，他的前独裁者卡达尔在1988年宣布退休了后，他这个共产党底下差不多是崩溃了。第一任的民选总理安托为着要政府稳定，选择无要公开维权时阵的档案。作者公职人员呢是安全躲过政权的专疑。可是这样子呢，反倒回来让前共产党的势力又再度爬起来，所以无彻底把过去的错误，包括这些人员排除掉，就是会再让他们再度又爬起来。所以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的霍恩当选总理了后，只是他的国会提出除垢法案。这除垢法案的内容包括啦，公开对共产党时阵到现在还在担任公职的人的所有的档案，不过可能会当公开资料，给予道德上的压力，煞无法律上的强制力，也是赔偿，等于就是做一半嘛。资料公开出来啊，哦，大家才讲，哦，原来这个道貌岸然的人，较早就是安尼，难道女娼、偷鸡摸狗、龌龊不堪？可是呢，他完全不需要为他之前做的事情、犯的错来造成的伤害呢来赔偿。那这款专行正义不够完全的激起了极右派的人来对抗，也令得人啊，奥本的在2010年执政呢，到现在2018年呢，并且在这个2011年推出新的宪法，希望说这样可以让匈牙利摆脱共产党残余势力的控制。即使呢，这个新的宪法也没针对1994年除垢法案提出更加进步的版本，而且这一套新宪法也限缩了人民权利跟宪法法庭的审查能力，实际上也巩固了极右派政权继续推动反移民法案，而且不达成扫除贪腐或者是转型正义的作用，更加不用说他的经济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就算说新的极右派政府他们没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他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信任人民。那对于这个匈牙利的雷丹来当看出来说，其实专行正义里面的惩处是很重要的，不能为着要做好人要好来好去，不做这个惩处，结果还是一样公益不彰。那对这两个来看，这个罗马尼亚跟匈牙利的雷来看， 还没有看出来转型正义真的有那么必要吗？啊，如果来看爱沙尼亚就更加清楚，欸，真的很重要的。作者说，其实啊，转型正义真的问题不是有开始出国吗？问题重点是出国到底有贴地吗？爱沙尼亚就是一个贴地出国的案例，让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未受到中国残余势力的影响，是现在电子商务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爱沙尼亚在波罗的海边，它主要的民族是爱沙尼亚族人，不是斯拉夫人。在近代国际政治的变化之下，有两边去让俄国占领，在冷战的时间变作是苏联的卫星国，所以有一些恶意的移民住在爱沙尼亚。可是爱沙尼亚一直以来都跟苏联呢貌合神离。在1985年，苏联领袖戈巴契夫画出改革开放的考核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一波一波发展起来。1988年，爱沙尼亚的共产党共产党政府宣布主权属于爱沙尼亚人民，和苏联正式的脱钩。而1989年，爱沙尼亚又个联合拉脱维亚跟立陶宛的人民哈，手牵手呢，保护三小国，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走行波罗的海之路。这个、人类呢，向共煽动来示威，激起了民众对独立的信心。1990年，爱沙尼亚以公民投票的方式组成体制外的议会，除了认定苏联并吞爱沙尼亚是非法的行为，并且在同一年制定伊的国名、新的宪法和国旗。刷下来呢，在1991年再度透过公民投票对认新的宪法，建立新的政府，并且向国际宣布正式独立。这个期间有遭受到打压无？当然嘛，有这个苏联当地的驻军呢有镇压，不过在西方监督和苏联内乱之下，他人民的意志无受到打击，反倒回来以百姓的投票率来保护他们独立建国的权利。那爱沙尼亚他独立了后，1991年独立了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转型正义。爱沙尼亚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啊，真早就认定着俄国移民驻军目的就是要侵吞他们的主权，所以独立了后，他们要求俄国人啊必须要撤出所有的政府机关和国营事业。俄国的移民如果不晓讲爱沙尼亚语呢，就无法度变成合法的公民。好，你俄国本来把人民移到爱沙尼亚，就是要占这个所在，要稀释你的人口。你看，现在爱沙尼亚独立了，伊不讲恁大家搬走，而是说，你得爱俄会晓讲阮的话，无你就唔是阮的公民。不是公民呢，得爱在规定的时间来搬走、迁出这个国境。所以语言也是很重要，让他们这些俄罗斯移民爱沙尼亚的语言，才有法度吸收他们的文化，才有法度跟这个爱沙尼亚民族融合，才不会一直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殖民者。那俄国人以留下来资产，并没变成爱沙尼亚共产党的党产，而是把它变卖成为资金，变成公的资金、国家的资金。那无法度拍卖，还是还能够盈利的事业呢？直接私有化，政府呢的抽税金。那这有什么重要性？看台湾的灾，哈，就是台湾现在国营的事业。现在还在中国的掌握之下， 绩效不彰，就最被人家诟病的，像台电、台铁、台湾中油。那在政治上，爱沙尼亚共产党的改革派也另外成立劳动党，本来亲俄派呢留下来的共产党，在1992年则取得政府取缔。虽然共产党瓦解后的俄国依然想要用经济和能源来控制爱沙尼亚，伊安怎用这个经济和能源来控制爱沙尼亚呢？咱来知影，一直到今嘛，澳洲依然啊依赖俄罗斯的石化资源。在爱沙尼亚独立的时阵，如果哪会当拆出俄国卢布来买能源哈，对人民的经济冲击会当大大的减少。不过爱沙尼亚政府早就知道说俄罗斯以商为政的企图，这个壮士断腕的舍弃了使用卢布该发行新的货币克朗，并且也汇率呢是对准德国马克，他不要依附这个卢布。同时他也推动跟欧洲的自由贸易，确保他们的国家安全，因为依赖任何一个大国来出现漏洞。所以1998年俄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卢布重贬，爱沙尼亚是接受不受到很大影响的东欧国家。所以爱沙尼亚转型正义不但是文化跟制度跟俄罗斯脱钩，更加在这经济上彻底摆渡和俄国插手的机会，所以经济非常的重要，经济独立更加重要。你若不想要靠自己，一直想要依附别人，想要依赖别人，要搭顺风车，到尾啊，就是去被控制。这一点去被控制，就像现在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几个国家借中国的钱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去用控制掉的，像委内瑞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那专营政治对爱沙尼亚上最大的帮助，就是政府可以不免受到任何威权时代政商集团影响，可以全力推动符合国民利益的政策。所以爱沙尼亚没有那种既得利益团体的影响，在没有这种影响之下呢，迅速的从农林业的经济转型到资讯大国。两千年因政府的推动，全国 WiFi 免费，把网路呢视为基本的零款。不能看人是这个三小国，可是人家现在很发达了。2005年民间成立的 Skype 带动了资讯业创业潮。好，那这个2007年推动了线上投票，算出新的国会会让人当用线上投票呢，并且对俄国实施网路战。2016年前年推出国际办的自然人凭证，国际办的哦，各国会当凭数位公民证线上在爱沙尼亚注册公司。目前爱沙尼亚是东欧人均所得上盖管的国家，也是人类发展的前段班，所以说彻底的跟前威权势力的残余切割排除，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呢。以三个国家做的罗马尼亚、匈牙利、爱沙尼亚，在1989年之后的共产势力瓦解之下，不赶快的国家对专营正义的态度决定因以后发展方向的不赶快。罗马尼亚是完全不对共产势力进行出口，和这个前朝政治领袖化妆成独立英雄，输得苏联时代的那款腐败势力继续留在政府和国营事业，现在又完为这个贪腐问题焦头烂额。这个金钱被贪腐 摊到个人的口袋、个人的户头，伊就无法度为这国家发挥任何的效益嘛。这国家要哪会发展？经济讲究的就是效率嘛。那匈牙利初期，伊就是采取放任的态度。到尾啊，1994年，伊推出除垢法案，虽然是为政治改革带来曙光，但是除垢无够，做一半不够彻底，和苏联时阵的贪腐集团继续蔓延政商结构。那为着要打倒古色达而兴起的极右派，又个变作匈牙利民主进展中的逆流，因为民主嘛无法度做全套。那点头来看爱沙尼亚，则是非常有力的禁锢。因国内主要的政治团体拢认为，伫这政治、经济甲文化上，含俄国切割啊、切割会当，都是利用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彻底把这亲共势力排除在各种事业之外，把这个经济考量更合国家安全因素，所以创造人口，敢若有130万的网络大国。当然，这个要经过阵痛，人民要愿意为独立付出代价。就进行讲诶，因断然的舍弃卢布，发行新货币，不用俄国卢布买能源，这对因人民的经济是有冲击的。可是如果没有经过阵痛，就没有办法再生，变成一个伟大不掉头的塞人。对进行这几个案例，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对威权时代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过程当中，造成经济上顶端无谓的损失的最大因素，其实就是过去把持政军的旧势力。这个不同样的国家，它出口的程度不同样，对以后执政的难度也会不同样。不说这样人民和谐不要对立就比较好执政哦。如果说你想要这样含含糊糊带过去，没有清清楚楚的切除的话，它对你撤走的力道也会越大。专员建议不是直接对经济有关系，直接可以带来经济的建设，不过它可以把这个古世代的毒素清毒，排毒这些反动势力，才有法度较无新的政府会当把资源分配伫国民的福利的政策，唔是用来对付还是应付这些贪腐集团。所以啊，台湾应该对过去的历史甲国际案例来思考，转型正义会当再来。绝对不只是清算跟和解，不是说你心理上的抚平，伤口的抚平而已，而且也可以替后代子孙留下清气无负担的经济环境。要知道之前说过，经济若出问题，可能也影响到民主的进展，甚至倒退。转型正义这篇若无够彻底，是会影响到经济。这篇蔡松柏的文章呢，跟大家分享。
最后搁唱一摆母女心声，怀念伊迄朵飘撇的形影，街头的门开着着我。甘袂通听，月娘若有心啊，会疼疼。户外家，着城南无母子。你的理想爱有人担，一层一层海波浪，怨叹拢。抬头提出欺骗向前行，想要问你心目中敢会少一梦？无情故乡偌济坎坷的运命，为什么无人叫出咱母亲的名？无少一切你讲的话。目屎不通黑淡改变的花影，只是天顶上光一粒星，照出一个时代的意义。
专营献给哪怕这完全威权时代余孽还会继续在作乱，咱看台湾就好，咱现在在进行专营正义，不过呢有气无力，结果这威权余孽呢嚣张唱秋，像这个反年金改革的人士自己爬墙摔倒，你呛说要血债血还，个人遭替这公投门的帐篷打砸，极尽破坏，然后 蒋中正伊个观察叫破产，结果国民党诶青年团大陈岛诶同乡会诶成员，走去自由台湾党东部下卡公开呛声，爱人家伫路顶的爱足矣，他已经公开的威胁人的人身安全，又冲进记者会会场，对着蔡丁贵教授喷生发水，这已经涉及了人身肉体的攻击了。阿哥嘞，进行太阳花学运那个组织了多国语言向国际同步翻译的这个学生，后来莫名其妙的死在往宜兰的路上，疑点重重。张英雄建议，那不特地的执行命令，因为无法度安全，民主无法度生根，无法度茁壮。有人讲啊，专营记者嘛，我骂人害你啊激烈哦，像说这个在蒋介石陵寝泼漆的行为，或者是砍蒋介石铜像头的行为，我骂人家激烈，这样只会造成对立，造成对抗。但另外一个想法，咱来想看看啊，这样子的行动是不是真的应该被谴责？一位视觉艺术老师朱梦祥哈，又讲这三位切割啊，这泼漆的学生已经被拘提，而且到案后交保，用3万到5万哈。比起喷蔡丁贵生发水的那个现行犯用10000元交保，多出3到5倍的保释金，一起跟他对一些设备来做抗议，他还不是对人身攻击哦，可是的教保金却不一样哦。那这类破区的学生被教保之后呢，国民党的呛下独派青年，惊到爱说你哦，这敢不是罗马行径吗？罗马靠起吗？伊讲伊想到有一个朋友甲伊讲，太阳花学院迄个多国语言翻译者伫北宜路上车祸不明不白。叶炳又勘验了很多，这个疑点太多了。那被拘提对于这群学生来讲，也许是战斗的勋章，也许是求人得人，可是咱不应该好因孤身战斗，舆论要做学生的后盾。这个作者以对文化研究的角度，谈到咱对经济，咱现在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陵寝泼漆事件，来还原背后深层的文化意涵。咱台湾民主并没有做到专特半吊子，这权力机制的深层结构仍然还没改变。虽然说全民之前已经一年高高位了，社会是殷殷的期盼正义可以转型，相信说转型正义彻底国家的社会必然会当成熟甲和谐。那20世纪末期，台湾第一波的民主运动完成了宁静革命，和平转移下的廉价民主，就像在沙上建塔，这个基础是不稳定、不在的，这个塔是摇摇欲坠。以历史的矛盾、真相的追究、道德、法律跟价值的审判呢？到现在也无法度清理。陈文成的命案、林义雄的家林宅血案、江南案，到现在凶手是什么人？还有一个最荒谬的集团图腾，中华民国的新竹白阿两座陵寝、两蒋陵寝，其中慈湖陵寝已经在台湾43年了。什么叫做陵寝啊？陵寝的是中外专制帝王一系列埋葬的地方，一地用陵寝来称呼，那就坐实了两蒋称帝称王，不是吗？第一摆民主改革了后的台湾社会，民主其实是无侵华，也权力机制伫全面之前了的深层结构无根本的改变，政府部门啊、学术、金融、司法系统以上的阶层啊，过去伫国民党的中国系统培养的监控者啊，比如国民党中山中学金的特务学生啊，就是要白啊， 俗称叫北海菜啊，现在是各个层面的掌权者，专营正义主人是困难重重。蒋王朝他盖建的时阵啊，对权力空间的布置啊，非常的绵密啊，一点一滴对生活当中建立极宽的符码，互你规范，互你麻痹，互你驯服。其实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全景尝试的监控系统，就是一个大杠杆，而且权力网络到现在还够存在的社会层面，并且对民众的心肝底来渗透宰制人民。所以啦，就算说现在是绿色执政，也是对学生合理的拆解权力机制的抵抗行动无法度体认，民众这种愚蠢状态的持续呢无感，甚至嫌说这个抵抗行动太过激烈来给批判。作者就梦想说，这个集体潜意识中的台湾人跟他有完各地的概念时代，这种荒谬的无力感才是最可怕的。因为无感无可能是怎么还是安于被支配被宰制，也就是说大家心中的警钟其实都还在，或者是已经都被驯服了，被这些大家要和平要放下要向前看不要激化社会的对立，你们在制造仇恨这样的说辞给催眠了。就好像李慧仁导演最新出版的纪录片《病控制》，这部影片所要表达的其中一个，人民会自我审查，而且自我审查到已经很习惯了，不知道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那当作者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就是蛮番岛屿社跟自由台湾党的少年啊，他们做出行动，他说终于看到了是真，少年人以具体行动凸显大人的荒谬和劝辱。当代文化书条在看历史的前景是以横向的大断裂当中，经由差异呈现历史的意义，跟这个依在用大叙事的线性历史的发展是不同款。像这个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游牧民族论述的根茎论来诠释，一个弱势连结那群地下茎赶快它超越的规律，底其一点处找到的节点，就跟那游牧民族安尼攻城略地，各种连结产生更多连结的可能性，形成了量子流，每一个黑洞就是一个起点，分歧的歧哦，起点，从一个起点到一个起点，打破规律的重复，最后才能产生意义的普遍性。那以台湾的经验来看，就是对过去戒严时阵禁止唱台湾歌、压制言论，不过台语歌跟东歌杂志不但无消失，反倒倒来伫地面下有各种无同款的生存方式。弱势连结的反抗，那成为游击组织，伊的活力能量伫不断突破中，变作烈士真正的动能。经过抵抗，对一个黑洞、黑洞到另外一个黑洞，伫冲撞权力当中产生权力的位移，切断再连结的差异，片段不连续的事件。结构了统治者的历史，所以说这些反抗行动好像不相连不相关，各自为政，不过你实际上其实是因为冲破这些规律这个秩序，然后结构这个统治者。所以咱也不可以小看那些目前的反政府的团体， 因的目的不是只反某一个政权，其实是要反整个政府，只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做会，那个组织做会，不过到尾也是可以形成一个推翻的力量，这一定要注意。那对于这个泼漆的行为呢，从文化抵抗来看它的象征意义呢，应用红漆来破就盖这个瓜擦，这个红色的物件是漆，是象征，代表的是台湾人老数十年的悔，所以算红色的漆，而漆已不再是漆。以作者一个视觉艺术跟台湾史的教师来讲，一切都是一个行动艺术，突破奇异点，极具能量的一个行动艺术。那不是说只有行动而已，他们还有紧密而完整的论述。看下来，南营的青年军去走入台湾洞外靠校正恐吓威胁一款没有论述的情境呢，也思想程度呢天差地别。甚至有通牌早期蔡英文引导的家墓，那简直就是可以说无头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除了叫就是暴力。蔡英文不是一个威权，他是民选的总统，他跟这泥瓜也不伤害台湾人，不伤害台湾啊，现在就是台西数万台湾人的凶手呢，是不是概念是白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对台湾造成巨大伤害的一个集权刽子手。我不知道哪样早期人家族的梦是在控制三回，他的意义在哪里，他们是苏联的，他们也没用到公家的钱，两蒋的陵寝用的都是我们全部的国民所缴的税金呢，有没有脑袋啊？这些人那是为着要乱来乱的呢。作家说，没有经过深刻批判的文化不会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到今天这个恶狗一个都给出作品来嘲讽独裁者，该也糟糕，从来没有断绝过这样子的作品，也没有人会去批评艺术家。你说这地台湾就好像是禁忌。作者说，这个陵寝事件，我愿意将其视为崇高且具抵抗性的文化抗争行动，这就是拆解权力机制的抵抗行动。读了华裔公建构后继有人配合核心机关，更加更小的是四十多年来这种最直观简单的道理，最荒谬的压迫，做大人的人除了忍耐完全没行动力。泼漆这款不执行的具体行动也没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过他做清楚的象征意义就是解构中华神话，这四十年来没人敢做，少年人做啊，怕冲突对立吗？那想要解构中华民国大神话，真的能够不付出代价吗？想要用免费还是廉价的和平换来建国，敢有可能？必须要把这垃圾污秽这些油污你把一遍一遍给接出来，才能一遍一遍的清理和历史向前行。破拆这敢是激烈的行动吗？我们来看国家2017年，西班牙国会通过把佛朗哥的尸体挖出来移出烈士谷。在德国屠杀犹太人这件事情，那当时刚是看守毒气室的纳粹小兵，在70多年以后，已经96岁的今嘛，德国法庭依然判伊爱坐加4年。那么台湾面对228这么沉重的历史，那一群党国余孽到现在还在狡辩，甚至啊，中研院陈医生老师发表 28责任归属报告的时候，蒋孝严或者是张孝严还在控告他要求偿50亿，如果无接受无反省当然无何解，那无反省是要跟谁何解呢？那无反省何解就是妄改。少年人的具体行动是提醒全民之前的蔡政府在促转条例通过了应该积极放手改革，除了家己伫八甲白色恐怖的塑料档案紧公布，实实在在公布之外呢，对所有的加害者、个别者拢爱清算，真真正正做好应该做转型正义，积极回应社会对民主的期待，只有真正欢迎政界，伊才知影讲。因应该爱甲这个观察、刷走、甲逮嘞，那个律师在外，国防部应该撤销各所，唔通个无理提过，引起台湾人的愤怒。作者呢，伊讲伊有参参与破纪事件的少年人接触过，了解到因其实。因对行动策略甲意义有一再一再的讨论，最后才定调用红色做符号。因即马那是面对国家甲社会舆论庞大的压力，甚至啊还有人身安全的压力哦。统派青年已经启动肉搜，恐吓人身安全中非理性的行为在攻击他们，所以。这些年轻人我们必须要支持他们，因做的事是文化抵抗的仪式，是要叫起台湾子孙的良知和勇气，要会记得祖先老的话，他说爱尔兰的孩子最初时就知道自己的天职，而蛮翻岛屿社跟自由台湾党的少年，他们就是以行动行动实践理念提醒台湾人，这就是勇敢为建国来战斗。以上这篇文章是对文化的角度来看破产的行动，让大家可以有另外一种的角度来看事件，来看抗争，也可以比较说所有的统派和独派他们程度的差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文章，转型正义若无法度做彻底，台湾必然继续有老火的事件，而且受害就是咱真心爱台湾的台湾人。咱看到即马反改革的势力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暴力，而且因过去是加害者的集团。因过去是威权的掌控者，佮加上即马红色的势力加入，因毋是无资源哦。那政府转型正义的力道一定爱佮加强，转型正义那由民间来执行，绝对会佮较侪冲突，社会会佮较侪无平静。宁静革命呢？只会让睡梦中的人继续睡梦，没有办法深化民主，只有切切实实的进行转型正义除垢，才能真正好台湾人吸到自由的空气，能够自由自在的发展。今天咱的故乡，咱的道德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听着天边的风啊，吹啊吹，吹来吹去，吹到我的心肝底，是一个扰乱繁华的世界。好佳哉，有你陪我走一段。看着天边的月亮，我挂在遐，行行行到到半边山，袂记得经过。Hey Thank you.